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威廉，威廉，欢迎威廉。
大家好。
威廉是资深的射击的教练啊，那还有是泰格冯啊，那个北美泰哥，欢迎泰哥。
谢谢，我也不是什么嘉宾，就是朋友来跟大家一起听听。谢谢
啊。还有一位袁弘毅，应该还没上线啊。那个，希望袁弘毅快点能够加入我们。那今天我们请到三位嘉宾呢，就是想跟各位请教一些，就是我们华人非常关心的话题。就是在这个特别是新冠疫情在美国蔓延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华人。非常关心自己家庭的安全，所以呢，就是在美国华人，购枪这个热情就是一下就上去了。那么，就是购枪，很多人是从来没有过枪的，所以如果你一旦拥有枪，意味着什么？然后怎么样能够合适的使用？然后怎么样能够保证安全？等等啊，那么我们请到三位嘉宾呢，三位这方面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是比较有经验，然后特别是威廉呢，他是那个射击的教练，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肯定要找威廉的。那威廉，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新冠疫情，华人买枪这个想法是不是应该呢？就是真的有必要买枪吗？
好，谢谢小袁台长的介绍。首先说这个买枪啊，这怎么说呢？因为我之前做一些 YouTube 的视频，也和大家来探讨过这些事情。其实枪呢，大家不要把它觉成不要把它当成武器。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它不但可以来帮助你做一些家防的事情，它还可以给你带来其他的娱乐。如果我建议，如果你要真的喜欢枪的话，你可以去购买枪支。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是只为了不喜欢枪，但是只为了心里有一个好的那个觉得可以保护你，我建议你，如果你要不喜欢枪的话，最好还是不要买枪。因为有其他很多办法都可以起到一些保护你的作用。
我们看到那个袁弘毅也上线了，那非常欢迎袁弘毅。那弘毅，你能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啊，我叫袁弘毅，就是那个关于就说关于枪的背景吧，就是也比较丰富嘛。之前在那个加拿大生活的时候，也有打猎的经历，然后在加拿大也有这个持枪的枪牌。然后呢2016年的时候呢搬到了这个美国西雅图，然后呢在美国也是处于这个合法持枪的状态嘛，所以就是对于北美的枪的这个文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的了解吧，所以说就是有幸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一些就是见解吧。
太好了。你在加拿大就是打过猎啊，就是能跟我们讲过你讲一讲你打下来过多少猎物吗？
打猎的话，其实就是我打猎，我不是为了去打猎而打猎，我只是说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吧，就是说像周末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开车进山，其实类似于像这个 camping 一样，就是大家是出去，怎么说呢，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吧，然后手机也没有信号，就是怎么说呢，跟自己喜欢的朋友有更好那更接触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呢打猎呢就是也是怎么说呢，比较考验这个团队配合嘛，就是我们在经常打猎就说一定要跟一个你非常非常喜欢的人一起去打猎，如果说这个人说一般喜欢或者不怎么喜欢，你跟他在一起要待2天3天其实还挺难熬的。所以说如果打猎认识的朋友的话，其实 我们经常圈子里里面就会讲嘛，就说其实能把自己的性命就是交托给对方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就是通过打猎就是能锻炼出很多这个除了打猎之外的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吧。
嗯，太好了。那个泰哥，你是因为喜欢枪才买枪的吗？
这实际买枪这事儿是倒不一定喜欢枪啊，实际这是从中国人这个基因里的决定的。中国人来说，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都是一种尚武的精神的，所以这个实际在中国人的基因里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一直这个国内是不太开放，到了美国这个持枪合法化以后，确实有很多机会可以让国人来释放一下自己。我是从这个观点上觉得，这个持枪是更适合这个国人啊，中国这个血统的这些后裔们来练习一下。
那你是什么时候买枪的呢？
我也是不太久吧，不过我有这个枪柜是很久了，有15年以上的枪柜了。
那就是枪柜有了15年，枪有多少年呢？
枪倒不久啊，这个是有各种顾虑、各种客观原因吧，因为有时候也不在美国，所以这家里放枪不太方便。
是，那个我们知道威廉就是夫人是那个世界射击冠军啊，然后威廉你自己也是在，原来也是在国家队是吗？
对，我在中国的那个射击队。
哎呀，那跟我们听众就是介绍一下您的那个辉煌的历史吧，就是参加过多少国际比赛啊，然后那个什么大场面。比较难忘的大场面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国际比赛，我的基本上最好成绩只是就是全国冠军吧。但是就是我太太的项目是比较厉害的，她在很多的基本上除了奥运会之外的所有比赛都已经拿过基本前三吧，或者很多都是冠军嘛。
嗯，
威廉就是比较谦虚啊，这个最好成绩也就是全国冠军吧。
对，因为射击相对来说在中国算是一个比较强的项目吧。对，你看一般的奥运会首金一般都是来射击项目，对，所以并没有觉着这个是很那什么吧，对于中国来说比较强。
然后你们什么时候到的美国？然后到了美国就开始买枪了是吗？
我最早也是跟差不多弘毅差不多吧，最早也是在十几年前吧，我就去加拿大了，然后之后在加拿大也是进行射击啊、狩猎呀、然后之后是14年，然后就拿到绿卡了嘛，然后就来到美国来体验一下美国的生活，然后来到美国之后就已经买了枪了。
加拿大跟美国这个枪的方面的法律哪个国家的那个更严一点？
要按说来说加拿大吧。
哦，
加拿大一般的像手枪是管控比较严的。
它严在什么地方呢？是背景调查还是就是使用上面有各种比如说要求啊？
包括携带，包括使用都比较有要求。你需要如果要手枪的话，因为我那会儿是在那个加拿大的安省嘛，就是多伦多嘛，我们需要单独考一个这个手枪的牌照才可以拥有买手枪。如果你要光学完猎牌，你只能去买猎枪，但是你需要单独学一个手枪的牌照才可以买手枪。然后包括运输啊，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讲究。就比如说，你不能拿着枪。手枪去其他的除了你家和靶场的第三个地方，这些都是比较严格的，不像在加拿大，在美国这边你可以直接拿着绿去买枪，但是加拿大我那会儿没有绿卡也没有猎牌的时候，我想去枪店看看枪他都不会让我碰的。
我们知道就是美国有第二修正案，就是允许这个居民啊公民啊就是持枪，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政治方面每年的选举啊都有这个公众安全的一些考虑，所以呢对背景调查啊对这个购枪啊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你们对这方面能不能向我们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就是这个第二修正案它究竟怎么回事，然后呢现在这个法律方面对这个 对这个购枪有什么样的要求？威廉，你应该知道的吧？
啊，什么？你说？
就是那个第二美国就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就是允许大家持枪，然后但是现在那个法律上面对这个对这个持枪啊，不管是华盛顿州还是联邦的，有没有什么限制？就是一般来说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可以拿枪买到枪，什么样的人不可以？
基本上是如果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绿卡或者公民就可以直接去买枪。如果要有些，比如说去学生签证或者工作签证，需要再有一个列牌之后申请一个外国人持枪证，也是可以买枪的。但是有一些枪，就比如说像全自动的枪，就是咱们州是不允许的，但其他的州有的州是可以允许的。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袁弘毅，你是有好多枪是吧？然后就是说，能介绍一下每把枪，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啊，或者什么？为什么会装备会比较全？
我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家庭的背景是有一些军事背景吧，就是像我爷爷和我外公他们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当年都参过军，而且是有很高的这个战斗荣誉的。所以说就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收藏一些有历史背景的枪，就是哪怕这些枪参加过一些战斗啊，或者是说在这个某些部队可能有一些装备啊，我喜欢就是收集一些这样的枪。然后呢包括枪上面的这些配件也好，我也想说尽量的复刻去成为像这个现役或者是过去的这个士兵用过的这些枪的这个方式去怎么说匹配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枪本身对我来说是一个爱好嘛，就是我会想说啊，我对于一个远距离射击的话，我可能喜欢有一个 bolt action 的这种枪，比如说像这个 Six Hour 的这个 Six Tech Two， 就是红海行动里面大家有看到过这些枪，包括像这些近距离的，就是 AR 呀、AK 呀系列这些，然后呢，包括短距离可能会有一些就是PPC， 比如说像这个 SIG 的这个MPX， 包括像这个 HK 公司的这个 MP5 的复刻啊之类的，这是我比较怎么说呢喜欢的这些枪的类型吧，包括像这些老一点的，像这个什么木心纳甘呐、SKS 啊之类的，我觉得都是蛮有一些历史背景啊，并不是说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把枪而已，可能就更多的有更多的故事在后面。
那你买这些枪更多是出于收藏的目的是吗？
不是，我买枪经常跟我一起玩枪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就是我买枪我从来不会就是 baby 那些枪，就是我把枪买来都是一直会打的，而且我基本上比如像 AR 或者 AK 系列枪我基本上不做保养的，就是可能那个 bolt 可能就是特别脏了，我可能往里面加点油然后就接着就打了，所以说我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工具，就是我想更多的去体验它，而不是说就是放在家里成为一个怎么说一个展示品吧。
实际弘毅说的是美国玩枪的基本上两种主流文化，一种是收藏枪，一种是真正的把这枪每天在这玩，实际弘毅是二者兼具。
对，我因为怎么说呢，人就活着一辈子嘛，能多玩就多玩点嘛。
真正的玩家。
我有点好奇，比如说你买了枪，比如说可以在自家后院里面打鸟吗？
这个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我当然看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嘛，像我是住在 Bellevue 市区嘛， Bellevue 市区是在这个 City Limit 里面，这是不允许开枪的。假如说你要是在这个，假如说你是在就是 outside the city limits， 你自己的那个农场有足够大的面积，具体的是数额我不知道，它可能是符合几个 acre 之后，你可以在自己家的后院去开枪，那是合法的。然后这个法律美国跟加拿大好像是差不多，但是我也不是律师，我只是知道就是在自己家后院是绝对不能开枪的。
那很多人还是很比较关心，就是买枪的过程，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是至少要背景调查，然后刚刚威廉也说就是不要有犯罪记录，然后应该还有什么精神没有精神疾病啊或者之类的是吧？
加拿大这方面有要求， 就是加拿大的话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严格一点，因为加拿大枪是分两类嘛，一个是属于限制级，一个是非限制级，就是无论是限制级和非限制级你都要就是经过一个背景调查，而且你考完枪牌之后就是他们的 RCMP 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过你的背景调查，假如说你之前没有犯罪，后来有一天你犯罪了，然后你就记录了，然后这个他们的皇家骑警就是立刻会有通知说这个人有犯罪记录了，然后他们就会专门派人上来上门来把你的这个枪给收缴了。同时这个考枪牌的时候还有两个朋友或者是工作之间有认识你比较久超过两年以上的人，然后给你做 reference， 就是说这个人精神上没有任何问题，最近这个经济上也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也没有说有什么离婚离异的这种重大的这个对于精神上有影响的情况，然后 RCMP 才会把这个枪牌发给你。所以说在加拿大来讲枪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毕竟他没有宪法第二修正案，就是在加拿大持枪也是不允许做家访的，就是一旦你用这个枪作为家访武器的话会被法官判定为是谋杀罪的。当然在美国来讲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法律来讲比较宽松一些，但是现在也慢慢也在收紧，像现在也之前也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精神这个疾病纳入到这个考核范围内嘛，就每个州的法律也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我记得华州可能是也有这个精神上面的考量，但如果我有不正确的可以就是纠正我吧。
我
们那个买枪的过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因为最近不少朋友买枪，他们大概这前后的经历啊我都比较了解。在华州呢，首先咱们这个州是对于这个枪友是比较友好的一个州，各种规定啊是比较宽松啊，尤其是跟这个同样在西海岸的加州比起来我们是宽松太多了啊，枪本身也不用做太多的改装就可以卖啊，本身你也不用有特殊的这个比如说枪牌什么各种东西，你只要是公民和绿卡啊基本上去枪店就可以买枪啊，这个比较宽松。第二呢，现在目前来说呢，本地的枪店因为自己买枪人比较多啊，本地枪店的现货基本上都卖光了，所以现在如果有朋友想买枪的话，最好的途径还是在线上订购，然后交到本地的这种叫 FFL 叫什么 firearm 什么东西吧 FFL dealer 做一下这个 local 的 transfer， 就把这枪从这个 dealer 那儿转到你的名下这个是主要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呢一般是找一家本地的枪店做中间商做这个手续，然后这个枪从网上买了以后寄到本地的中间商这儿，一般需要个三五天他会给你一个约一个时间。现在本地的中间商呢都比较忙因为买枪人太多，每天好几百人买枪，一般是需要排到一个星期之后能给你排一个时间去然后你去看这枪确实满意，当时填表做背景调查根据枪的不同的种类呢，背景调查的时间有长有慢有长有短比如说你要是 AR 啊这一系列的这个半自动的这种叫突击步枪吧可能需要两个星期以上那个手枪可能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可能都需要时间比较长一点。然后如果是这个 shotgun 这种散弹枪霰弹枪这一类的比较快，很可能有时候当天就能完成背景调查，你在那稍微等个半个小时一小时就可以把枪提走这是有可能的其他的可能都需要这个两个星期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把枪提走然后中间商收个三五十块钱的中间的这个手续费因为用他的场地存枪，用他的电脑什么的这工具来做这个背景调查他有一些人工的支出基本上差不多这样。而另外一个好处呢是网上这个枪的种类选择比较多，而且价格呢可能也是货比三家嘛，还比较公道本地枪店一般都是加价20%以上吧美国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枪的价格确实比较低1-2百块钱就能买一把打起来还不错的枪3-500块钱能买一个中档的枪1000块钱是相当可以了那个枪就
那个网上应该很便宜因为我据我所知这个到枪店去基本上很少有见到1-2百块钱的枪的
是的
那个就是照这边的法律是不是就说刚刚那个袁弘毅说就是自己家院子不能打鸟，然后还有别的嘛，就说是不是随便打一枪就会就算犯法啦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有没有这种就是对什么时候使用枪这个有法律上的规定？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您省油费。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规矩让威廉讲讲，威廉是正经的教官。
那没有没有，大家听大家的意见。一般的，如果你要在家里的话，你只能用像在沃尔玛买的气枪可以进行一些靶子的射击，但是绝对不能伤害任何小动物，包括鸟或者兔子，是绝对不能打的。你可以在家里用气枪打一些靶子呀，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如果要是超过那个1.77的那个口径，就比如像0.2的或者任何有火药的枪能打出去的，在家里边，尤其在市里面，是像刚才弘毅说的，是完全不可以用的。但是如果你要家里，比如说有几十个 acre 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在市里边是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是不是如果一旦比如说你的枪枪口肯定是不能对人，对不对？然后如果开了一枪，是不是就算犯法了或者什么东西？不管有没有打着人。
那要看当时的情况吧。如果你要是这个枪作为家防，而且你的生命受到威胁了，没办法，你需要开枪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但如果现在没有任何情况下你走火了，你都要对这发子弹负责任。比如说包括打到邻居家了，或者打到其他位置，因为你知道手枪和步枪的子弹它的射程是很远的。之前你要如果要试的话，基本上可以打到1-2公里。 就要看你对这发子弹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我们的课程也要求你基本上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也不要用实际的子弹，可以买一些假的子弹来进行练习，千万不要在家里用真的子弹，除了作为家防来说。
嗯，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然后马上回来，请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回到我们下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资深的射击的教练威廉，还有两位资深的爱枪人袁弘毅跟Tiger Feng北美泰哥。那么三位呢都讲得非常的专业然后我们特别是华人呢在新冠疫情期间就是买枪热情高涨，然后呢买枪呢我相信就像刚刚那个威廉说的还有就是还有袁弘毅Tiger 所说的，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喜欢，然后呢再一个呢也是因为那个就自我保护这个需要，对吧？因为房价或者什么都是需要。然后呢就是你们不知道就是说买了枪之后应该也是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保证这个枪支的安全，然后这个方面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说那个必须做的事情能够保证这个枪支的安全？威廉，你讲。
一般的枪支的安全是，因为大家始终要记住，枪支就是一个工具，其实它安不安全主要看这个人的行为，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安全记到脑子里。我一般就说第一点。就是你拿起一把枪，一定要想象枪里边是装有子弹的，这样你拿起枪来之后就不会乱晃。第二点就是你的枪要始终指向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安全的地方呢，可能就是说你不想伤害的地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你的手指，一般都用，大家用食指扣扳机嘛，我们一般的建议大家把食指放在扳机的外面，因为现在没有画面嘛，可能大家可以看不到，但是一定要把扳机放在枪扳机的外面，把食指，这样你就算不管受到惊吓也好，或者发生任何其他的情况之后也好，它不会让你造成枪支的走火。最后一点就是要看你的目标和目标之后是什么情况。一般的在靶场，你要看到你 OK， 你的目标是一个靶纸，然后后面是一个土坡，你知道这发子弹打到后面之后会打到土坡上，不会有任何的危险。这些都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你只要始终把这个做到那个安全的意识，这个枪其实就是一个安全的工具。
我看到那个枪店里一般会提醒，就是说不要放到小孩还有犯罪分子拿得到的地方，是这样吗？那么应该怎么样才能不能让这小孩跟犯罪分子拿得到呢？
一般的这种建议就是大家可以买一个枪柜，就像泰哥的那种，买一个枪柜。可以把一些不经常用的枪可以放在一些枪柜里，这样因为你那个枪柜比较大嘛，它的容量比较多，你可以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使。但是如果要作为家防的话，我建议大家买一个就像笔记本大小的一个小的一个保险箱，在你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它可以需要摁几个数字就可以直接打开了，方便你快速的使用，这样它也不会让小孩可以碰到里边的枪支，而且就算可以碰到，它也会把一些扳机的锁呀或者把扳机的那个枪的 action 都会给你锁上，小孩就算碰到枪身也不会碰到那个扳机或者把这个枪上膛，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这是之后会有一说叫枪支储存的一个问题。
我也非常认同这威廉这些说法啊。实际我有一个一直有一个建议，就是实际两个建议啊。一是枪必须放在带锁的房间，别管是保险柜啊还是抽屉啊还是这种小的这种微型保险柜啊，一定要有锁啊。这个地方不只是防孩子啊，你们家要来个亲戚朋友什么的，这随处逛逛没事看一枪随手拿起来了就不太好了啊。第二呢，作为家防来说啊，我个人建议啊是有争议的啊，我个人建议是不要上膛啊，别管什么枪不要上膛啊，比较危险啊，因为有些枪没有这个保险的啊，万一摔在地上它容易走火啊，尽量不要上膛。
那需要用的时候临时上膛吗？
没听清。
我说需要用的时候临时上场吗？
啊，上场很快的，像这个，所以得多练嘛，所以多练嘛。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个人的习惯嘛，有的人习惯他把枪就上上膛，有的人习惯就不上膛，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只不过上膛之后你会多加了一个危险的概念。就比如说我的视频里就说过，如果你要是一个新手没有任何经验的话，我建议你是不要上膛的。但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已经操作了很久枪支了，你知道 OK， 你知道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线，你就可以上膛，这个完全是根据个人的。但是我建议新手还是不要上膛，而且加防的时候看你根据个人的情况吧。
那袁弘毅，你那个你枪比较多，然后就是在管理这些枪的时候，又能保证他们安全，有没有什么心得呢？
其实心得像刚刚两位这个前辈讲的基本差不多。我的习惯是我常用的枪的话，我是放在就是枪柜外面，但是我会加这个 trigger lock， 而且这个枪和弹是分离的。而且就是不常用的枪的话，我是放到枪柜里，然后呢有专门放子弹的一个枪柜和专门放枪的枪柜，两个枪柜。然后不常用的枪，比如像 bolt action 的枪，我会把这个 bolt 包括像 AR 这类的这些 bolt PCG 我会拿出来单独放，即使就是犯罪分子拿到或者是小朋友拿到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像密码锁，他花了3天5天的时间把密码锁打开，但他仍然没有办法说这个让这个枪去激发嘛，就是多一层保险。但是对于我家防的枪，或者是说我平时这个 EDC 的枪，就是平时上街随身带的枪的话，我个人还是就是枪膛里是有一发子弹的。但是我也非常赞同，就是新手的话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如果没有受过这个很好的训练的话，其实更多的情况是伤到自己。包括像我们在这个北美看到很多这个跟枪相关的这个数据嘛，基本上伤人的这个事件都是自己误操作导致自己伤人，其实这个真正遇到坏人的情况几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在家还是尽量要这个把这个安全这个筋还是要绷紧的，比较好。
嗯，
哎，实际小袁我有个建议啊，那个这两位都是专家啊，让他们给咱们观众推荐那个新手，推荐几款枪给新手，然后再聊聊自己那些小玩具啊都有些什么好东西。
哎，好呀好呀，这个问题很好。对，
可以啊，就是我觉得要是新手买枪的话，其实先从手枪说起吧。我觉得手枪的话，就是因为像我们在西雅图有很多的这个靶场嘛，他们都有这个租枪的服务。其实对于新手来讲，我比较建议像这个9毫米这种比较通用常见的这种口径的手枪。第一呢就是便于操作，而且子弹呢比较好买，而且这个后坐力呢没有那么大。为什么说要去靶场租枪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手的这个大小啊，包括手指的长度啊，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说你去试一些这个他们比较常见的，比如像 CZ 啊、格洛克呀、西格绍尔啊这些品牌的枪，你可以多试试几款，看看哪一款比较适合自己，包括这个扳机组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手感。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挑选一款比较真正适合自己的手枪，而不是说别人说啊可能格洛克比较好，或者是西格绍尔比较好，因为他们是认为是适合他们的，而且他们有很长的经验在这个枪上面，他们可能会打起来会比较出色吧。但是对于每一个新手来讲，就是适合自己的我觉得才是最好的。说到我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像刚刚讲了，我就比较喜欢这个有一些这个历史背景的，包括有一些执法部门使用的枪，像我最喜欢的就是格洛克G19系列，包括像这个美国陆军最近这个刚刚这个怎么说收取的这个 P320 嘛，就西格绍尔的 P320 系列手枪。我觉得这两款手枪就是维护起来比较简单，然后呢故障率也比较低，然后呢也被这些各地的警察和这个军方认证过，而且就是在美国也很多人叫 prepper 嘛，就是说他们如果说也会想，假如说遇到大的这个灾难，这个失去就怎么说社会失去如果秩序的话，如果你有一个格洛克或者是 P320 的话，你可能枪的很多配件或者是弹匣可能会跟你的这个当地的执法部门或者是军队是可以通用的，这有更多的一个怎么说更多的一个 plus 吧。玩具上来讲，就是像靶场洒水的话，就是无非就是比较常见的像 AR 系列、AR-15 系列或者是 AK 系列，那这些枪的话，就是新手的话，我觉得就是买一把像100-200块钱、200-300块钱的枪，去体验一下，然后知道自己未来想要什么，然后呢，再根据自己喜好，然后再去买第二把枪或者第三把枪。然后同时呢，其实枪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还是比较保值的，所以说你在二手市场上，你可能100块钱买的枪，你可能能80或者是好点的枪可能能90块钱都卖出去脱手。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多试多尝试，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风格和 和这个怎么说呢感觉吧，然后再慢慢的去累积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的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兴趣爱好的趋势吧。
那威廉，你作为那个教练有什么推荐的？
我基本上同意的说法，就是首先这个枪要就是看自己的眼缘嘛。首先第一个，一般我给他们建议就是你要先想一个你的预算。OK， 你想完预算之后，然后根据这个，比如说500块钱，你500块钱你想买什么样的枪 ？OK， 然后你可以看一些500块钱的枪，哪个其实就是看你第一眼能喜欢哪个就是哪个，然后再根据口径。但我觉得说9毫米的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可能再小一点的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再大一点的，比如说0.45的呀，这些口径后坐力会比较大。一般的9毫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剩下枪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就喜欢 Glock 的，有人就喜欢 Sigsauer 的，这些都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像这两个品牌的枪，它的实用性比较高。像那个 Glock 系列的，基本上就被称作是手枪中的 AK-47， 就比较皮实嘛，然后配件多，所以就是仁者见仁吧。然后一般像我，其实我的枪主要是作为一个用途，就比如说我打猎，我分不同的项目，比如说我打大型动物，我使用 bow action 的，比如说打野猪，我就会使 AR 啊，然后如果我要打山鸡或者打鸭子，我就使猎枪，但是就是不同的用途。但是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就是，如果你要是比如想买一把枪的话，OK， 你第一把你可以买一把便宜的，你可以试试。但如果你要想第二把、第三把，如果你要想就买这一支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一把，就是在这里边比较价格会好一点的、高一点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散弹枪，一般枪散弹枪没有那么多像手枪那么多品牌那么多选择嘛。比如散弹枪，如果你要想买上下管的作为一些训练的话，你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就买一个2-3千块钱的，这样你可以使很久，而且这个2-3千块钱的那也是同样是保值的。
一个小问题，就是你刚说那个打野猪，如果这野猪被你打死了，你可以拖回家吗？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可能我们很多华人的听众朋友都很关心，就是一个购枪，然后呢还有这个枪的维护，一方面也要保证安全呢、当然还有这个自卫的这个功能啊。那么三位呢都是非常就是可以说是资深的这个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说是。那包括那个威廉呢，曾经得过那个全国冠军啊，就是射击的。然后那个袁弘毅呢，在也是有10多年的那个就是持枪然后使用枪的这个历史。然后当然那个Tiger这个枪柜也有10几年了哈。那就是我们还是Tiger 刚刚这个问题还没有问完啊，就是你们除了像刚刚所说的保险柜啊，然后可能家里有个用气枪练枪的这个 那个可能靶或者什么，然后有没有其他的有趣的配件，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放枪的一个房间啊，然后就是这些方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基本上没有放枪的房间，我只有放枪的枪柜。
嗯，然后那个袁弘毅呢，你有专门的放枪的房间吗？
我其实没有专门放枪的房间，我枪是经常到处放，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枪，可能我今天要打 AR， 明天要打 AK， 可能我这个 AR 枪刚刚可能做完维护，可能还没有组装起来，我可能第二把枪就已经拿出去玩了，所以说我没有专门放枪的房间。
那就是子弹是不是每一颗子弹都要买？有是不是有的人自己做子弹？这自己做子弹是合法的吗？
自己做子弹是可以的，而且价格比在网上买或者在枪店里买其实便宜很多。就是你可以买这个弹壳和弹头，包括这个底火和火药，自己在家弄一个那个压子弹的机器就可以了。然后很多人其实就是也会在靶场捡那个废的那个弹壳嘛，他们其实也就是所谓的 reloader 嘛，就是拿回去自己也可以继续复装嘛。我虽然说刚刚那个话题，虽然说我没有就是专门的这个放枪的房间，但是我经常用一个公司一个产品嘛，叫 Tactical Wall， 就是说你可能在家看这个是一个茶几，但是呢可能有个小的一个开关，你可能碰一下，然后可能这个茶几就下面那一部分就打开，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枪。所以我放枪就是除了专门的枪柜之外，就是不常用的枪我会放到枪柜，其他常用的枪我就是房间，你可能是有书架里啊，或者是什么。包括像墙上可能是个镜子，可能镜子有个小机关，打开里面也是个枪柜，就是放枪的方式。
史密斯夫妇看过吧？就是史密斯夫妇里面那一套。
对，差不多。
我就想到那个，周立波那个事件，他不是到那个朋友家里那个有个枪，那个枪房啊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有就是你们如果有了枪。要带出去的话，是不是要申请一个什么东西呢才能带出去？
对，申请一个叫隐藏持枪证。这个只要你可以买枪，你可以到你当地的任何的警察局，都可以去申请，只需要打个纸模就可以了。但是由于现在这段时间，很多朋友跟我说，就是现在做这个打纸模的已经是暂停了，所以可能大家要等疫情之后才可以吧。
那就是说如果打不了的这个纸模打不了的话，就不能带出去了，是吧？就是新买枪的，我是说，
你可以带出去，但是你不可以隐藏持枪，然后枪里边也不可以装子弹。
哦，是这样子，
那警察局好像关了一个多月了啊，现在已经暂停受理隐藏持枪证的申请，而且以前的话，如果申请的话也得等一个多月，不是说当时打完纸模能拿走，可能得等一个多月。啊，做一些 paperwork 啊，背景调查之类的。对，哎，刚才说那个给新朋友那个新枪友有一些建议啊。实际我这边呢一直有一个建议跟别人不太一样，一般朋友们推荐都是说家防来个 shotgun 吧，散弹枪啊，这个操作简单啊，易维护啊，射程有限啊，威力比较大，而且也不太容易走火什么的啊，或者说家里来一把手枪吧啊，九毫米嘛啊，这标准九毫米手枪。实际呢这两个都有它的缺陷，比如说这个猎枪啊，散弹枪啊，这个威力是巨大，这个声音也巨大，一般开完第一枪之后你半分钟左右是听不见东西的啊，这个实际是你没有听觉之后这个人可能是半废状态啊，对家防是非常不好的啊。然后九毫米这后坐力也不小，很大啊，尤其是手枪的话没有有一个三五百发一两千发是练不准的，基本打出来就听个响，什么也打不着啊，所以做家防这两款对新手来说我觉得都有一定的缺陷。我个人一直是建议说家防的话上.22口径的，这个我没听别人提过啊。.22口径的手枪或者是实际我建议是突击步枪啊，.22口径的突击步枪。这个有几个优势，一是后坐力小，二是装弹量巨大啊，你30发、40发都有这个装弹的。三呢实际你并不想把对方说是致命或者怎么样。一般来说人只要看你出枪了，一般的毛贼都会跑了。不跑了，你这一梭子出去，对方也变成一个漏勺了啊，这基本上也没什么，不像九毫米那么大威力，也是很大威力了啊。所以我个人建议是.22的突击步枪啊，家防来说。两位对这个有什么见解？
我个人来讲，我可能更趋向于就是五五六口径的 AR 吧，就是因为这个子弹的这个弹头它是55格令嘛，比较小，比较轻，然后呢，这个子弹的弹头的速度比较快，所以说就是，打到这个肉体目标的话的这个造成的这个空枪呢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假如说你没有打到这个，没有打到你的这个你想打击的目标的话，假如说打到什么墙啊、drywall 之类的话，其实因为这个弹头的速度特别大，而且弹头的那个质量又特别轻嘛，所以说它很容易就碎掉了。所以说就是也不用担心说，我打偏了，然后打穿了几个墙，把隔壁老王给打死了，就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而且 AR 这个枪，就是我也比较赞同，像就刚刚讲的，就是比较适合新手，因为它这个枪比较大，这个瞄准基线也比较长，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瞄准起来包括这个操作起来怎么说，比手枪要好用的多。包括像这个我不是特别推荐这个散弹枪或者叫霰弹枪，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买的是这个 pump action 嘛，就很多人在这个极端紧张的情况下，他其实这个 stroke 他是做不完全的，就可能就是那个退弹的时候不可能把，有可能就是没有把这个弹完全的退出去，然后他就又拉回去了，所以就导致这个第二发激发的时候可能就是激发不畅，就会导致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可能会更加趋向于像就用这种556口径的这种 AR 步枪吧。
刚刚那个 Tiger 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像手枪啊，不是练多少次就打不准。那对这个练枪够有什么建议？当然，我相信那个威廉那边射击俱乐部是不错的，对吧？然后那其他呢，就是如果要手枪啊或者其他枪要练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
如果我要觉得如果在家里练习的话，就像我的视频里说过，千万不要瞄准。因为你在关键的时刻，如果你要说打靶，那你肯定需要瞄准，对吧？调整好呼吸瞄准。但是如果你要在家防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进行这些详细的动作，所以你只能就是把枪指在那儿。然后因为现在也没有这个，咱们也不能可视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些我那个视频，我就会教大家如何去进行快速的就是瞄准。其实真的说瞄准不太恰当，就是一个指向，直接把枪指在那个你需要指的位置。
你介绍一下怎么找到你的视频吧。
大家可以直接从 YouTube 直接搜索豆汁威廉，就可以有我的视频的那个可以看到我的视频。然后他们有关于任何枪支的安全的呀，还有一些家防的预案。
挺好的。那其他方面你们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就是当然如果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啊，也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
那可能就是枪支给你带来的一些快乐吧，因为毕竟像刚才说的，在美国你是有这个权利去拥有枪支的，而且它有枪支很多配套的，就比如说一些像在靶场射击的体验呀，然后还有参加一些射击的比赛呀，包括散弹枪的、飞碟的呀，或者手枪的呀，然后包括那种快速移动的、个人防范的，包括狩猎，这些都是枪支可以带给你的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大家既然来到美国了，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下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枪支文化、美国的狩猎文化，这样才觉得 OK， 来觉得美国才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你们有没有自己拥枪之后有没有碰到过有危险的时刻？
危险的时刻，可能打猎的时候会有吧。
就是你不把野猪打死，野猪会来打你是吗？
其实野猪和熊，它就像咱们北美的黑熊，它基本上是不怎么攻击人的。一般攻击人的像鹿会比较主动的去攻击人，并不是说咱们现在看的白尾鹿，我说的是一般的像加拿大那种穆斯啊，这种鹿它是会主动攻击人的。一般猪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你，包括一些郊狼啊，它要不是真的饿疯了或者什么的，它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的。而且像熊，它没有带着小熊的时候，它的那个它会看到人会第一反应会跑，除非你给他打伤了，或者他带着小熊，他可能母熊会有一些攻击性。
而且这个持枪吧，并不是主要目的啊，还是一个发挥尚武精神啊，发挥这种自由的精神，不是一个处理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手段。 啊，即使有些危机你能用别的方法处理，尽量不要动枪。啊，威廉有一集曾经说过，你这一旦动了枪，别管是为什么原因，你这个基本黑锅你是背上了啊，你得请律师花钱了。
嗯，对。
刚才说威廉有一个那个YouTube 的频道吧，啊，谁战术那谁那个袁弘毅也有一个频道叫战术熊猫，啊，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看，都很好，非常好，我个人非常推荐。对，说刚才说那个咱们这个活动呢，咱们这期节目完了以后，实际疫情过去之后，我跟威廉啊，跟这个美国步枪协会啊等等，我现在正在协商，可能疫情过去之后呢，想组织一些这个针对华人社区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培训活动啊，让这些新手们，咱们这华人社区啊，刚武装起来这些朋友们啊，安全一点啊，怎么安全的运用枪啊，怎么安全的保管，咱们各种活动吧啊，以后也需要小严台长我们一起办这个活动，好吧？
好呀。那袁弘毅，你有什么补充的？
补充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既然大家有手里已经有枪，我个人建议就是多参加一些，当地的一些比赛或者是俱乐部的活动，就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跟其他的枪友有一些交流嘛，而且这样的话，通过无论是比赛也好，活动也好，对于自己的这个枪，有一个更多的了解。其实，枪最重要的还是要多练习，就是无论你是去靶场练习也好，还是说在家去抓一发去练习也好，对于这个使用枪都是有极大的帮助，因为。怎么说呢？枪这个东西，我一旦遇到任何问题吧，反正第一个是要 de-escalate， 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就是，不要动不动就动枪嘛，因为就是动枪了就是肯定是大事情了。所以说有些什么口角啊，甚至说动粗啊，就是能不用枪就先不要用枪。但是说遇到这个真正说生命遇到威胁的时候，你需要用枪的时候，其实真正是需要怎么说呢？很高效的去使用你的这个工具吧，才能保证你自己人身财产的安全。所以说就是练习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买了把枪我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然后你是图着一个怎么说呢？安心的话。那可能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容易出很多的问题吧。像我之前怎么说刚开始接触枪的时候也是去参加比赛，也有一些很有趣的这个故事，比如说这个 AR15 里面弹匣能有的弹匣能装31发，它设计是30发，你装了31发你插到这个枪里面可能就插不紧，一扣扳机然后整个弹匣就掉下来了，就非常非常尴尬的事情也特别特别多。就是简而言之嘛，就是多练习，多去玩这个体育活动。我还是把它当做一个体育运动去看待。然后呢，在此之上呢，有一个怎么说呢，保证自己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么一个功能在这上面。所以说，无论如何，还是多练习。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很快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请到那个资深的射击教练威廉，还有两位爱枪人啊，袁弘毅跟那个。泰格冯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节目的最后，各位是不是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能够让大家带回去品味一下，或者留下一个深刻印象的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